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耶利米书41到45章。前几天啊，在微信上特别看到这样的信息，说有一位天才的程序员被前妻勒索1000万，并这个三亚的房产，他不堪其扰就自杀身亡。我也看了一下这一位天才程序员的资料，是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自己独立一个人开发的一个打电话用的软件，在海外有3000万的用户，在苹果同类的产品中，是下载的 APP 同类产品中是排名第一。这么有才能，智商这么高也非常天才的一位程序员竟然受了一个所谓的长得比较好看的女士的欺骗，跟她闪电认识，闪电结婚，后来呢过了一个多月又闪电离婚。在这期间，这一位程序员在她身上花了好几百万，也是天真的相信说这一位又高又性感的女士是真的一见钟情，对其貌不扬的她，而且呢也竟然还相信说他大手大脚的花钱也是因为陶醉在爱情中希望跟他能够在浪漫中共度一生。所以听到这样的事，让人非常的感慨和心痛，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为什么这一样的圣经里的告诫，耶利米的告诫，我们却总是难以听到自己的心里呢？圣经也特别提到罪对人性的无所不在的侵染，我们也常常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以至于拿着一个世界上好人多，人之初性本善这样一些很可笑的理论，在这个世界上到处碰壁。那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读的圣经中也发生了，就是犹大的省长基大利，别人早就告诉他说伊什玛利要来杀他，因为呢伊什玛利对西底家王比较的忠心耿耿，也算是死心塌地，所以这一个伊什玛利老觉得基大利是巴比伦王的傀儡的统治者，他这个就特别的不服这一位基大利，他可能是怀着一种民族主义的强烈的情绪，要来把这个犹监给杀了，把这个民族败类给杀了。问题是别人早就告诉基大利，但是基大利呢竟然说你是胡说他不可能做这事儿。当然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成你所论伊什玛利的话是假的，在原文中就是胡说，就可见他的确是太天真了，对各种利害关系在这样动荡不安的局势中竟然自己高枕无忧。结果后来不久，这个伊什玛利带着10个人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他们在米斯巴一同吃饭，基大利竟然毫无戒备的好酒好肉好菜来款待他们，结果呢没想到正吃着饭，伊什玛利和那10个人起来用刀杀了基大利。而这一位 伊斯玛利杀人杀红了眼。第二天有80个人从外地来，他竟然也把他们杀了，要抛在坑里。只有10个人对伊斯玛利说，我们有这个大麦、小麦、油蜜藏在田间。于是他就做了手，没有把他们杀在弟兄中间。为什么呢？因为他需要这些钱，需要这些食物来这个继续干他的杀人越货的勾当。结果圣经也明确的说，这是伊斯玛利所行的一切的恶，这样的恶是非常不公义的，也是极其可怕的。结果后来就有这个约翰南起来跟他这个打仗，结果这10个人呢只死了2个人，其他8个人就跑了。而这个约翰南呢也惧怕巴比伦人，因为毕竟巴比伦人所立的总督被杀了。所以这个时候百姓啊就来求耶利米说，你把神的话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其实百姓早就想好，他们想到埃及去，觉得到埃及呢可以躲过这个灾祸。耶利米非常谨慎，他在神面前祷告了10天。到了10天之后，他很清楚地把众百姓、众军长从小到大都叫了来，然后对他们说，上帝呢愿意怜悯你们，只要你们留在这里，在巴比伦王手下继续呢不要谋反，向他投降。这样的信息大家听起来实在是太不感冒了，也觉得一点血性都没有，也不符合他们原来的设想，因此他们不愿意听。神呢也借着耶利米警告他们，你们如果不听，你们就会到埃及地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结果呢，这个众百姓还有约翰南还有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在撒谎，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差遣你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拔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交在巴比伦手中，使我们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不太敢直接否定耶利米，他们就选出了耶利米的书记巴路，说你是听了巴路的话，故意在讲这些不好的信息。弟兄姊妹，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是不是？就是一口否认神，否认教会对我们的劝勉，否认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劝勉，然后呢躲在自己的私欲中，躲在自己个人的天地中。结果呢这一批人悍然而行，还是要到埃及，而且竟然也把耶利米给掳掠到了埃及。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会很让人绝望，但是呢我们看见当耶利米到了埃及之后啊，他这个继续来在神面前祷告，上帝继续有话给他，上帝让他在埃及人眼前用手拿着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藏在法老的宫门那里。在这里的宫门应该是法老的行宫，就不是那么正式的宫殿。然后呢上帝就借着这样象征性的举动啊，来对百姓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安置他的宝座。这个是得到历史的证明啊，也就是在主前568到567年啊，我们看见有历史记载说巴比伦王攻打了埃及，也打碎了埃及的博士麦的柱像，也就是著名的方尖碑，也用火烧了埃及神的庙宇。你看哪怕到了这里，上帝仍然要借着这种生动的课程，生动的他的话语来提醒百姓，让他们要回头。但是百姓没有回头，你知道他们到了埃及又干什么？他们就开始给巴比伦的一位女神叫伊斯塔尔女神来烧香。 他们从男到女都烧香，从老到小都向他烧香。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就借着耶利米来斥责这些到埃及地的百姓。这些埃及地的百姓他们聚集起来，你猜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说啊，这个原来我们是给天后烧香都过得挺好的，但是后来呢，约西亚改革，然后不准我们烧香了。结果呢，到约西亚王去世之后，从公元前609年到现在，你看看我们过的是啥日子，我们这个被烧杀掳掠。所以啊，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给这位天后，这位巴比伦女神烧香。你看巴比伦人敬拜她就得到这么多好处，我们没有敬拜她，结果就遭到这样的祸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帝就借着耶利米说，你们之所以被掳掠，是因为你们自己犯罪，不是因为你们没向那位虚无的天后烧香。那上帝就说，你们竟然不承认我的名，不尊重我，我指着我的名起誓，然后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要再被犹太人称呼了，我要向你们留意降祸不降福，我要让你们知道到底谁的话站得住，是我的话还是那些虚无的先知与虚无的天后的话，到底谁是真正的历史的主，到底你们真正的帮助在哪里。既然你们拒绝这真正的帮助，那就让你们承受拒绝帮助之后的灾祸。所以所有在犹大地的人到最终都会被神降罚，走向灭亡。所以我们也看见连埃及王法老也要交在仇敌手中。所以我们看见这位法老提到的何弗拉，他也在公元前570年就这个惨死啊。所以在这样的境况中，我们看见啊，上帝其实一直都在，他一直有他的声音，但是百姓未必一直都听啊。当然到了45章啊，有一个简短的耶和华对巴录的一段话。因为这一位巴录他就说呀，耶和华将这么多愁苦这么多痛苦加给我，使我不得安宁。而上帝借着耶利米就对巴录说，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因此在这样的一种大的背景下，你怎么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呢？你的兄弟希莱雅占据政治高位，但是你自己不要为自己求荣耀，因为你知道你们自己的命都要成为掠物。也就是既然神的百姓都在这样的悲痛和受惩戒之中，你自己怎么能洁身自好呢？你自己怎么能说这个我谁也管不了，我就只是让我自己过好日子就行了。我们看见这是上帝对他的这个批评和指责，也是给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提醒，让我们知道上帝他并不是欠着我们一个平稳，乃是让我们在这样动荡中看见他自己的意思，并能够知道说他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儿女得做真正的益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圣天父，谢谢你借着耶利米书41、42、43、44、45章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命，我们的人生都在你的手中，我们理当求告的是你。我们也看见你使用先知不断的来说话，今天你使用圣经，使用圣灵也对我们的心不断讲话。主啊，求你使我们成为一个耳聪明目明听你话看见你的作为的人，而不要在自己的愚昧无知自我中走向灭亡。主啊，愿你引导保守，愿你赐福怜悯，恩待我们这一天，保守我们这一生，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